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冤狱奴役，辽宁鞍山市八旬法轮功学员周改清离世；河北七旬法轮功学员袁文革遭非法庭审，法官拒家属旁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周改清2014年7月被警察绑架构陷，后被非法判刑3年半，在辽宁女子监狱被奴役，身体受到严重损伤，并于2022年12月16日离世，终年80岁。2014年7月21日下午，一伙自称是永乐派出所的警察闯入周改清家中，当场抢走周改清和儿子孟祥军现金共计8万元和其他个人财物，并绑架周改清和他儿子孟祥军、女儿孟艳丽以及来他家借雨伞的法轮功学员孙静军女士。在永乐派出所，警察常永春对孟艳丽进行刑讯逼供，用手掐孟艳丽的脖颈，拽她的头发往椅背上磕她的头，把她靠在铁椅子上，并踩她的手脚，孟艳丽的手脚都被踩肿。还有一警察用她的鞋底抽孟艳丽的脸，当时孟艳丽就被打失聪。第二天，周改清四人都被非法关入看守所。8月2日，孟艳丽从看守所回来时，永乐派出所警察常永春告知他说，孟艳丽已被铁西区国保大队抄家。永乐派出所警察还说，周改清家被抄也是执行铁西区国保大队的命令。2015年1月22日上午9点，鞍山市铁西区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周改清、孟祥军。两位法轮功学员的辩护律师请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物证，公诉人拿不出物证，法庭出示的扣押清单也没有当事人的签字。两名辩护律师指出，公安局人员以周改清、孟祥军是法轮功学员为借口破门而入，利用公权私闯民宅，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修炼法轮功合法，公民信仰自由权是公民应有的权利，也是公民的隐私权，执法人员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251条破坏宗教信仰罪、245条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和239条绑架罪。辩护律师胡律师还指出，辽宁鞍山市铁西永乐派出所办案人常永春、张哲，见证人张旭、张勇从周改清家搜走的8万元现金并没有列在扣押清单上，这是警察非法侵占公民合法私有财产，并请法院给予调查。最后，鞍山铁西法院分别非法判处10年73岁的周改清和儿子孟祥军各3年半刑期。周改清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做奴役，每天做奴工10多个小时，积劳成疾，身体严重受损，特别腰部严重变形，行走不便，导致生活困难。中共当局还非法停发、扣发周改清的养老金，并强制周改清返还已经收到的养老金。周改清身心受损，于2022年12月16日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北深泽县现年77岁的法轮功学员袁文革女士于2023年3月28日下午3点遭晋州市法院非法庭审，主审法官李双利拒绝家属旁听，非法庭审进行了1个多小时，结果未宣判。法轮功学员袁文革的家属早在开庭前就要求入庭旁听，法院方面一直不给明确答复。开庭时，家属在法院门口给法官李双利打电话，被其直接挂断。家属再给书记员具立禅打电话， 巨力禅让家属在门口等消息，结果直到开庭结束，袁文革的家属也没能进去。晋州市法院2023年2月22日对何鸿燕等八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时，主审法官李双利就不许家属旁听，律师几次沟通都没有结果，问李双利是否公开开庭，回答是公开开庭，但高层不同意家属旁听。袁文革的家属3月1日曾就旁听一事去石家庄市中级法院信访服务处投诉，女接待员说会与晋州法院沟通，叫家属以后不用再来了。结果3月28日开庭时，李双利仍未让家属旁听。袁文革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一年后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袁文革因坚持信仰真善忍而多次遭到绑架、抄家、勒索和非法关押。1999年7月20日袁文革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被深泽县公安局警察劫持回当地，袁文革被警察非法关押在满地是水和粪便的地下室，两天两夜没有饭吃，之后袁文革被警察勒索200元才回家。2000年袁文革再去北京上访，又被警察绑架回来当地关押在县看守所一年半，之后袁文革被劫持到石家庄劳教所，遭洗脑迫害一个月，并被勒索1000元。2019年8月20日深泽县公安局四个警察闯入袁文革家中，抢走他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2020年12月4日袁文革在深泽县白庄乡集上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白庄乡派出所便衣警察绑架，并被劫持到石家庄市看守所。体检时袁文革血压高达190，警察只好放他回家。之后警察对袁文革实施所谓取保候审。2021年12月23日下午，白庄乡派出所所长蔡鹤雷带人将袁文革劫持到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在被非法关押一年三个月后，袁文革遭晋州市法院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深泽县公安局于2022年1月10日半夜12点至凌晨2点出动大批警察，至少绑架了当地17位法轮功学员，目前包括袁文革在内均未宣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欧美巡回演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3月17日至28日，神韵艺术团分别在欧洲和北美演出共40场。神韵以舞蹈和音乐的艺术形式向观众展示中华民族5000年的传统价值观及精神内涵，所到之处得到各地主流社会人士盛赞。舞台上，神韵将古老的神话和传说、英雄史诗华章和中国各地民族的风采一一展现。舞台下，中西方观众赞佩，很多人感动落泪。美国佛州劳德戴尔堡市宣布3月21至23日为该市的神韵周，市长特恩塔里斯亲自到场为神韵颁奖，并再次观看了神韵。他赞叹神韵是一场艺术奇观，令人无比陶醉。加拿大安省省议员鲁迪·库泽托观看神韵演出后表示，祝贺神韵的演员 难以想象演员如何取得如此高超的艺术造诣，以及保持超强体能。库泽托议员认为神韵演出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希望神韵能回到中国演出，认为华人在自己的家乡或祖国看到神韵非常重要。加拿大安省密西沙加市议员布拉德·巴特第三次观看神韵后表示，演出充满善、关怀和快乐，同时也展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些抗争、不幸、甚至悲惨的故事，那些历史非常重要。演出令人感动，人们不该因宗教信仰而被迫害，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并付诸实践。资深演员兼节目制作人在观看了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加拿大温哥华的首场演出后，激动地表示，神韵故事植根于永恒不变的真理，真、善、忍是这些真理的根本。演出最后一个节目表现了来自伟大的创世主的召唤，让我们挺身而出，做正确的事。影视作品原声带歌唱家里克·里索观赏了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美国加州北岭的演出后，赞叹神韵是超越思想、直达心灵的演出，自己感觉就像置身中华文化的怀抱中，被激励要成为更好的人。李索还表示，相信人不是偶然来世，而是神创造的，灵魂中带有神性，但让许多凡尘俗事阻挡了回天之路，神韵提醒了自己这件事情的重大。李索至今已参与制作300多张专辑，并参与演唱数十首电影、电视剧的原声带，包括电影《狮子王》主题曲《生生不息》等作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075万。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8号。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在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以及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一方面，世人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生命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修炼后神奇康复了，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生活更幸福的心态。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修炼后快乐了，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大法在造就人，也在熔炼人。可喜的是，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打开了眼界，扩展了心胸，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持之以恒，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返回真我的本性，返回来时的家园吗？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让更多人受益，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来稿要求：一、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便于联系。二、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4月15号结束。五、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选用。来稿一旦发表，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3年3月1号。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2023年北方艺术学院学生修炼心得交流，文章的题目是明白了修炼才更理解了音乐，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7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北方艺术学校音乐专业的一名学生，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在这段时间是怎么对待我所经历的磨难与心性观，要是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我理解了音乐的又一层内涵。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听音乐，我觉得音乐可以让我放松，还可以使我一天的压力都在一首歌中发泄掉。可是现代的音乐越来越不好，越来越感情化，并且越来越反传统，但即使这样，我还是会去听。2022年的暑假，我住在亲戚家里，那里离学校不太远，我常常骑脚踏车去学校，因为当时刚好是北方艺术学校的夏令营，我会跟朋友们一起玩。那个时间，我本应该去当地的学法小组一起学法，但我并没有去学法，还继续和朋友玩，玩到很晚才回家。第三个星期，我又去学校玩了，并且玩到比平常还晚。在大约九点的时候，我骑着脚踏车快速地回家，那时的天色已经非常暗了。我当天穿的衣服是全黑的，很难让别人看到。当时我骑得非常快，同时还在听着摇滚音乐。当快要到家的时候，我在一个十字路口看到了一辆货车，它当时停下了，我以为它是要先让我过的，我就加快了速度，没想到它突然开始加速，当我发现时，刹车已经太晚了，而且我的刹车也失灵了。就在那一瞬间，砰的一声，我就和那货车撞上了。我当时飞了两米多高，但我非常清醒，我被摔到地上，我第一念想到的就是念诵九字真言，我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我身体一点也不痛，真的不痛，但当我试着爬起来的时候，却怎么也爬不起来，最后还是旁边的路人给我叫来了救护车。我到医院等了很久很久，在等待的过程听了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音，我一直听到了早上，等到了早上，医生才给我看。医生说我的锁骨断了，断得非常严重，并告诉我必须动手术。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家人都修炼大法，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波动。了解完整个事情的经过后，跟我交流了一下，我就回自己的房间了。但当我看到我的低音提琴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了，眼泪一直流个不停。 我想到了在这短短的三个星期，师父一直在点化我，但我一直没注重。我的梦想和目标一直以来都是上神韵，但在这短短的几周，看看自己却堕落成什么样了，回到了修炼以前的状态，继续打游戏、看动漫、看漫画，继续听常人音乐，继续跟异性聊天，最后还不练琴、不学法、不练功。师父多次点化过我，但我就是不悟，有一些事可以说是明知故犯。刚开始是先让我的手机坏掉，不让我再用，但我没想为什么坏掉，而是又买了一个。我听变异的音乐就会感到头疼，耳朵不舒服，但我就是继续听。每天练琴都想着手机，发出的琴声非常的模糊和无力，自己根本没有用心，到最后发生了车祸。我最初的目标和梦想在哪呢？我修炼的心去哪了呢？那几天我想了很多，我悟到师父还在一直给我机会，并且把我的很多业都消掉了。我在出车祸的时候不痛不痒，什么感觉都没有。医院的护士跟我说，你每天必须吃止痛药，不然会很痛。那几个星期每当我感到痛的时候，我就会背九字真言或发正念，到最后我一粒药都没吃。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偶然的事，有些执着我认识到了，但就不知道怎么改。我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想，会不会有奇迹出现，比如突然我的骨头自己接回去了，等等等等。我想练功，但我的左手抬不起来，也动不了。我突然想到《转法轮》里面的一段话。有的人问我，老师，我能不能练功啊？我做绝育了，或者摘除什么了？我说这个都不影响的。另外空间你那个体没有做手术，而练功是那个体在起作用。我就每天单手练，慢慢的，我试着抬起我的左手，发现比刚开始好很多，但还是不够好。有一天，我在练第一套功法的时候，我很静，什么都没有想，我听着练功音乐，突然师父说抻，我睁开眼睛，发现我的手撑开了，非常直，非常好看。从那天起，我的手就变得越来越好。我是拉低音提琴的，这件事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干扰，我左手拿不起乐器，那时我已经六周没动琴了，这让我很苦恼。我就去神韵作品网站看了关于传统文化与音乐的视频，我的感触非常大。那一瞬间我突然悟到了，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乐器，为什么会有艺术存在，因为这是神留给人类的。有的时候人们会说一首曲子或是一支舞蹈、一幅画作是没办法用言语去表达的，人们通过演奏美丽的旋律、跳优美的舞蹈、画正统的画来跟神联系的。我开始发正念，把一切干扰我练琴的魔都消灭掉，并且用最纯正的心来面对一切。当我再拿起乐器的时候，我突然感觉乐器非常轻，我就试着练了，没想到没过两天，我的手已经完全可以用了。我发现当你用心做事的时候，神都会帮你，你自己的提高一大半都是因为你有了这颗向上的心。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因为练功是讲无为、讲空，有心修无心得，有心修炼无心得功。我悟到你不需要去执着结果，你只需要去用心做就行了。有了这些提高后，我对音乐的理解都变了，有时候我会完全投入到音乐之中，那种感觉非常美妙，很难用语言去表达。有的时候学校会办活动让我们去表演，我都会把握好机会，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切拿出来。我会想到作为大法弟子，我要用慈悲心来演奏音乐， 希望观众能感受到大法的伟大。二，对异性有好感，同样是色欲之心。我刚开始写交流的时候，一直不想写关于色欲心的问题，借口是没时间写，还有不敢讲出来，怕别人笑话等等。但几天后，我读了几篇交流文章，还有师父的各地讲法，使我悟到了一些事，也有了新的认识。古人云，男女授受不亲，这是古人对待男女关系的一种要求和标准，也是道德标准。男女交往有交往的礼节和要求，比如限制接触过频，男女之间不能用手直接收送物品，男女之间身体不能过于靠近，保持距离，有时间地点等各种因素的制约等等，才是合乎礼仪的行为。其实也是神给人制定的男女做人的标准，偏离了就是道德操守的问题，甚至犯下罪恶的色淫之业。我发现我以前做的一些事的确非常不好，我试着改，但有的时候就是改不掉。我有些行为已经形成自然了，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被干扰做一些错事，比如跟女生走得太近，聊天等等。我知道到现在我还是会不知不觉做一些错事，但很多次我都能认识到，并且保持与异性的距离。希望我的交流能帮助到跟我有同样执着的同修，希望能对他们是一个提醒或有所帮助。以上是我的认识，还有理解上需要改进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3年北方艺术学院学生修炼心得交流。文章的题目是不要只做自己想做的，没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刚来这个学校时，只想多练琴，然后上山，因此就不写作业，不遵守学校规定。这是有求之心，练了半天，没进步还退步了。不按大法弟子的要求做，什么都做不好。我知道了，不能走极端，应该顺其自然，因为每个人的修炼路不同，只要精进，师父都会有最好的安排。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我悟到，也不是练得越多越好，要在学法练功和写作业都能保证的情况下，效果才最好。而且练琴的时候，就要按照老师的要求练，不能太以自我为中心。我之前练琴，老师不听老师的，我就觉得我这么练对，老师耐心地告诉我说这样练不对，我觉得老师不懂，结果最后发现还是老师说的对。我不能表面看问题，老师告诉我的很可能是师父借老师之口告诉我的，因为都是师父在安排，我只要顺其自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操心太多没用，想太多也没用，反而干扰师父的安排。上山考大学，师父都安排好了，只是我看不见，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当我出现担心能不能上山的这种执着时，我就被师父在《红银二》《五祖》中的诗词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还有当我练不好琴的时候，我也不能和常人练不好琴一个状态，感到很烦生气，应该是大法弟子的状态，是平静的，是慈悲的。在学校里遇到困难是肯定的，感觉累是肯定的，特别是当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时候，我会对自己没有信心，觉得自己做得不好。我觉得练琴之前可以先清理自己的思想，就像发正念一样，清除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清除干扰我专心练琴的一切邪恶因素，或求师尊加持。这样做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练琴和常人学乐器当个爱好显示显示是不一样的。常人只是为了自己，而我们是为了救度众生，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情，我们是和师父签过约的，我们就是来救人的，一切干扰救人的因素都应该用正念清除。如果练琴的时候能够静下心来，不急于求成，心里不想着自己，而是想着有那么多众生需要救度，心在救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想其实我自己要做的真的不多，只要把心摆正往前走就行了，师父已经把路都铺好了，就怕我不走。我还悟到，就算没上山也不代表就不能发挥救人作用，说不定是有其他的使命，哪里都有有缘人，哪里都能修炼，师父安排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什么也动不了大法弟子坚定救人的心。当然我也不能一遇到困难就心不稳，怀疑我这条路走对了吗？以前当我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总是怕自己做错，想等师父点化，这其实是偷懒，不是走自己的路，不用法来衡量，而是依赖师父。学习的时候我也不能只想着自己得高分，这也是执着。如果把心放在大法弟子证实法上，目的是证实法，不是证实自己有多聪明多努力，成绩可能会更好。以上是关于上山的问题，我的一些个人感受。我最近还遇到了慈悲心的考验，对同学和同修甚至常人，我不能有分别心，给人贴标签，心里想这个人怎么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怎么样，心里议论别人。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你们互相之间配合时，是因为人心才产生互相之间的摩擦，那是修炼人的状态过程，绝不是你们哪个人真的不好，好的那一面已经看不见，已经隔开了，你们看到的永远是没修好的这一面。但是你们不要不抱着慈悲心，不要固定的看人，我一再说好的一面你们看不见，那边已经非常好了，达到标准了。达到标准是什么样？神的标准。他没修好的那一面呢，越往表面上走就越显得不好，可是呢他已经修得很好了。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珍惜别人，珍惜你们这个环境，珍惜你们走的路，这就是珍惜你自己。因为现代社会的干扰，很多常人被毒害，甚至大法弟子也受影响。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不就是让大家从这种毒害中走出来吗？不就是要创造一个真正未来人类的环境吗？ 如果我不去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同学，而是排斥同学，背后议论别人，这可不行。师父没有放弃任何人，包括那些可能暂时被常人社会污染的。师父不挑人，我们也不能挑人，要始终如一地善待和帮助他人。很多时候我怕麻烦，看到别人的执着不想指出，怕说了别人不爱听，影响两人的关系，怕被别人怨恨。其实我不指出他的错误，他明白的一面才会怨恨我呢。如果真是为别人好，就应该指出别人的错误，因为这可能是师父故意把他的执着心让我看见，让我帮助他呢。一切都不是偶然，不要怕自己会受到什么表面上的损失而不帮助别人，这也是有漏。同时我从自己的实际经历出发，我从中国来的时候带着很多执着和在中国养成的观念，当然现在还是有很多老师批评我，我印象不深，但是我通过多学法，从法中悟到了之后就彻底记住了，发现还是老师说的对，所以带动需要帮助的同学多学法才是最好的方式。而且我觉得这还涉及一个放弃自我的问题，如果只想着自己，那当然无法生出慈悲心来。我之前在乐团当中，当自己拉得不好时，我求师父加持自己，但是其实这也反映出我自私的心，我应该是求师父加持我们乐团所有的人。这是关于慈悲心我在目前有限层次悟到的一点。最后我发现其实写交流对自己修炼的提高也是有很大作用的。我在这段写交流的时间，为了可以写好，我加强向内找，学法也更认真了，虽然这也是有目的心，但是我就是这样不断地写。一开始发现自己都是用执着心在写，有显示心、欢喜心、不严肃的心等等，那就重写，还不好再重写。但是我每写一遍都发现自己的认识提高了，而且同学同修对我慈悲的指正也让我纠正了自己的很多错误观念。如果没有这次的法会，我可能无法认识到自己这么多的执着心，也无法有这么多的收获。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的精心安排。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林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法理归正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3日。大法修炼是美好而神圣的，新宇宙的标准是无私无我的。目前正法弘誓从微观推进到人类社会表面，既然瘟疫是神安排的，那么战争及各种灾害也不是偶然发生的。对人类而言，危险在一步步逼近，留给我们修炼提高和救度世人的机缘越来越少，机不可失啊。这就要求我们时时刻刻保持慈悲的胸怀，把握好修炼的每一次机缘，在磨难中提高心性，在同化中证悟法理。师父在再棒贺中说，修炼本身走的是神的路，人心处处都是障碍，
可是我们的路却很窄，一不注意就会走偏，一偏就会出问题，甚至大问题，走不回来就是永远的遗憾。只有正念才是我们走向成熟、走向圆满、走向辉煌的基本保障。正念是一种宽容、无私、敬畏的心境体现，即使被侮辱、被伤害，都无怨无恨地从容面对。大法弟子注视正法的正念之举，感天动地，将永远铭刻在宇宙历史的丰碑中。人在不同的层次会产生不同的思想观念，它会融在人的思想中。当人修炼的时候，要看淡名、利、情、气等这些执着，那么观念就会与正念发生对立。思想观念假我，就要排斥正念真我。如果法理不清，分不清人心和正念，观念假我就会起干扰作用，把握不住就会失去修炼的机会。我曾经遇到过一位80岁高龄的同修，他把楼房无偿地送给了女儿，并签下协议，人为地去做好事。他本以为女儿大过年的一定会来孝敬自己，结果他从大年三十盼到正月十五，女儿音信皆无。开始老人还抱有一线希望，认为女儿一定会来看望自己，真是希望多大，失望多大。老人虽然表面是修炼人，但遇到问题没有向内找，由于长期的怨恨，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最后造成双目失明，给自己带来惨痛的教训。笔者有个孩子，由于平时对孩子管教不严，孩子在经济上出现重大损失，被债主以起诉的方式讨要债款。我认为自己为人父母不能坐视不管，只能以借钱方式替儿子还清几十万元的外债，于是自己借债去替儿子还清了债款。孩子当时感动得泪流满面，起誓发愿要帮助父母还上欠款。我不期盼孩子争多大气，只希望父子一起打工挣钱还清外债。可是后来儿子说的话根本不兑现，还整天无所事事。我在长期的失望中产生了怨和恨，从心里不再想看到他。由于没有向内找，长时间的怨恨，我也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身体出现骨头坏死的不正确状态。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法则，迫于欠债的压力，我有时骨头疼得不能走路，不能上班干活，也得咬牙坚持，在不情愿中为孩子承受痛苦。去年年底，我终于还完了最后一笔债款，顿感身心无比的轻松快乐。我终于明白了，当我认识到因缘果报的关系后，心情豁然开朗，怨和恨是人中的情。由于我在假象面前长期向外找，旧势力钻了我的空子，明白法理后，思想得到净化，父子关系恢复如初，我身体的不正确状态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这就是同化大法的升华。还有，有病就得上医院的思想观念被彻底放下，不正的观念归正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家亲人看了为什么会有人类之后的大变化，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归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5号。我是1995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修炼以后我按照师尊的要求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为了别人的人。 不论从我的身体上、思想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家里的亲人、我丈夫的弟弟、妹妹们全都看见了我的变化。他们都相信大法，知道大法好，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可是在我多次被中共非法拘留、劳教、判刑迫害后，他们害怕了，担心了。特别是我弟媳，因为和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发生争吵，动手打了警察，被关进看守所几个月。在看守所，他听信了不明真相的人对法轮功的污蔑谎言，回家后给我弟弟宣传，让弟弟对法轮功也产生了误解。我冤狱期满回家后，过年去了弟弟家，从他们的言语中，我看到他们全变了，完全站在邪党一边了。我给他们讲真相，弟弟却说，你们法轮功想把共产党推翻，根本不可能的，对我不闻不理，和以前判若两人。世尊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了？我看完后感到了世尊的宏大慈悲，在给全人类得救的机缘。在一次中午发正念的时候，我天目看见很多人在排队，我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要救人，快救人。我叫丈夫带上师尊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去给弟弟妹妹们看。丈夫回来后说，他们正在互相讲现在出现的天象异常现象，也知道会有大难出现，怎么能走过这场灾难。正在焦虑的时候，丈夫给了他们师尊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并告诉他们按照大法师父的话去做就能得救，你们看看吧。他们急忙地接过新经文放进兜里。过了几天，弟弟妹妹他们都到我家来了。我想他们看了师尊的经文后不知道怎么样，明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因为他们文化不高。我问妹妹，你看了师尊的经文有什么感受？她说，大嫂练法轮功，我们全部都有救了。弟弟急急忙忙地说，大嫂练功，我们都得救了，我们都要感谢李洪志大师，我们以后都听大嫂的。我又给他们讲了现在社会上的乱象、道德的下滑、败坏的现象。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制造了无数的谎言，毒害世人。中共邪党宣扬假恶斗，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高价贩卖牟利。大法弟子不畏艰险，不畏生死，始终坚持不断地救度着世人。师尊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讲出了天机、宇宙的规律、成住坏灭的过程，现在已经是面临灭的最后。这次他们彻底听懂了，明白了。他们说，大法弟子太善良了。我看到他们彻底的变化，心中非常感动，感恩师尊的宏大慈悲，救度了他们。师尊为众生操尽了心，我也要紧跟师尊在救度世人上努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回忆参加师尊在延边传法班的点滴，作者延边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8月29号。2007年8月20日是伟大的师尊在延边传法13周年的日子。
当时传授班在延吉体育馆，近4000人参加。当时坐在我身后的有一对来自山东的夫妻，带着两个孩子，大的5岁，小的2岁。我当时问他，你们是怎么来的？他们讲他们是山东农村的，为了能参加这个班，坐火车硬坐过来的。我在参加法轮大法传授班之前，没有参加过其他气功班，对佛道神知之甚少，天目也没有反应。但在传授班上，每当师尊一进来，我就感到光芒四射。师尊高大魁梧，微笑地坐在那里，特别像一尊大佛。师尊每天讲课不用讲稿，就从兜里拿出一张卡片式的纸张看一眼，讲起来出口成章，由浅入深的娓娓道来，就这样把博大精深的法理传给了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世人。从此以后，这些人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4年8月份，酷暑炎热，延边体育馆是封闭式的，我神奇地发现，慈悲的师尊在讲课当中竟没有喝一口水，讲台上有矿泉水，也没有擦一次汗。我清楚地记得，在场近4000人，年龄有刚满周岁的小孩及70-80岁的老人，师尊讲课时，会场静得地下掉一根针都听得见。我当时十分震撼，只要师尊在场，不用维持秩序，全场立即鸦雀无声，这里在当今中国社会其他任何场合都没有的。这就是大法的场，最正的场，它能抑制一切不好的思想和念头。在最后的答疑解法中，有人提出的问题比较刁钻，我想这不是难为师尊吗？但我们的师尊以大觉者的风范，极其耐心地认真地解答学员的问题，百问不厌。师尊能讲宇宙中所有的一切，又能把每一句话都印在人的心里，使学员感到师尊为人慈父一般，无人不心服口服。在最后，我第一次看到师尊在台上挥动手臂，转动大法轮，那时我几乎流出泪来，那种光辉、尊贵、威严和伟大，让我无以言表。我的整个心灵、整个生命都被提起来，融进这宇宙的旋转中了。在这次传授班上，还有一件让我难忘的事，师尊在延吉市传授法轮大法期间，恰逢雨季，总是阴雨连绵，但是我们一次也没有被雨淋过。都是什么情况下下雨呢？当在体育馆坐好后，开始讲课时，外面就下起雨来了。当课结束时，外面的雨也停了。当步行到家里时，又开始下起雨来了。在传授班期间，每次下雨都是如此。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本来法轮大法传授班收费在全国是最低的，在延吉传授班闭幕式上，师尊当场给延吉红十字协会义捐7000元钱，令所有参加班的学员十分感动。师尊在讲法中经常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比好人更好的人，直至一个完全为了别人活着的人。从这里，师尊的一言一行都在给我们留下最好的典范。8月28日，师尊在延吉传法结束，晚间我去火车站送亲戚回上海，在火车站台上巧遇师尊，站台上还有朝鲜族妇女穿着民族服装欢送师尊。我看见师尊离我不远，非常祥和，我十分激动，想给师尊行磕头礼，想给师尊问好请安，霎时大脑一片空白，不知说什么才好。在站台候车的时间里，师尊慈祥微笑，默默无语。列车开进延吉车站时，师尊招手，轻轻对大家说，你们请回吧，然后健步走进车厢。望着师尊的背影，我眼角湿润了，这就是我看到的师尊，清静正派的令人肃然起敬。师尊又像家里的一位亲人，那么令人亲近，那么实在质朴。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度，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